有价值的，是很好的，他希望能够获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永生应该是通过具体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换取的一种可以交换的事物。所以说，他说我必须做什么，然后去承受这个永生，做和承受。互面之间有一个交换的，或者说构筑上某一个标准的这样子的等价的事情，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对这种交换的看法确实很肯定，所以他来问这个耶稣，他的疑问在于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他来到耶稣问说：“你觉得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也就是说，我应该怎样子是做得足够的好，才能够够得上这个标准？而背后有一个隐含的问题是：耶稣，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否能够做得够好，或者说够得上、穿得上是好人了，能够够得上这个永生的标准吧？想一想，大家有一个用我们的常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很烂的，他大概不会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到永生呢？”他肯定不会这么问的。彼得大概也不会这么问。那唯有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够得上那个标准的这个人，他大概有那个勇气来到耶稣的面前去问出这个问题。所以在弗内福音三卷福音书里面，唯有记载这个人来耶稣的面前来问。是不是自己可以承受这个永生，或者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三卷的弗内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共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特别了，太有典型了。那我们要说到，当时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永生的观念，这个是在他们的整个的信仰传统当中所具有的。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哎，那你遵守神的诫命吗？”这位富有的官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他看起来对于神的遵守神的诫命是十分有信心的，他一点都没有迟疑。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对他这种想法做了一个设问，他是要引导他去思想那能够承受永生的，不是依靠工价，不是依靠交换。我觉得我已经足够好了。不是，我们要承受神的永生，是要发现我们自己不够好。我本来是个罪人，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询问他：“你是否真的是全心的遵守神的诫命？”而那个人他满心的说：“他从小就遵守。”显然他对他的自己很有道德，很有信心。耶稣就继续的询问他：“那么这样子。”那请你把你一切的，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你就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这里的财宝是一种祝福的换意，指的就是这个永生，在天上赐给他的，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那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耶稣的意思是真的要这个人把财宝变卖了，然后来跟随耶稣，真的是要把财产变卖了，跟随耶稣才能够承受永生吗？那大概这世界上只有神父跟修女才能够做得到了，因为只有他们是真正的把财产、财富所有都变卖了，还有彼得这样的人，耶稣。是要让这个少年的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或者说自己的罪。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自我感觉太好了，他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上的要求，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一定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是怎样子？他听见这个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耶稣很感叹，很感叹财富对于这位富有的官的吸引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某种东西不能够放弃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控制我们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而耶稣其实是要提醒那位富有的少年的官，钱财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位少年的官已经直接的触犯了第一条诫命。那这样子说来，这位少年的官有没有完全的遵守十诫呢？显然没有。跟随耶稣承受永生的第一条诫命，其实是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上帝之外，还有跟随别的偶像？我们以别的东西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没有办法放弃的。其实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跟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我们怎么说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呢？在少年的光这一跟耶稣的这个谈话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焦点的问题，那就是永生。永生到底是什么？其实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都谈到很多有关于永生的问题。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为永生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永生是上帝耶和华的属性，只有上帝是永生神，所以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把永生跟上帝连在一起，是永生神是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了解第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活着的，但是上帝是永生神，所以这是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如果人要获得永生，他必然是要跟上帝在一起，和这个上帝连接在一起，透过某种方式，因为只有上帝拥有永恒的生命。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人要
性
信
质的
有永生。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所以说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永生是有关乎我们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有没有从最终得拯救。第三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跟我们讲到说，要如何获得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可以看到。从富有的官看到一些很好的特质，看到一些他寻求信仰的问题。当耶稣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其实很少有官员是很尊敬耶稣的，并且主动的有关于寻找灵魂的事。时常是耶稣主动的问：“你有没有信心？”常常耶稣跟别人讲天国的事情。可是这位少年的官在询问的时候，他是看见他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缺乏，他看见世上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他，他希望能够获得永生，其实说明他有一定的反思的能力。那在这段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谁能够重生的，有获得永生的问题是关联于基督的。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他教导我们，他统管我们的生命，他就会引领我们进入到永生。很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光来到耶稣的面前，却没有能够听从耶稣的话，跟随他。最后，他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述。所以我们看到，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要获得永生是必须相信他，这不只是一个神圣的使命，而是永恒的一个的答案和方式。因为只有永生的上帝能够赐给人永生，只有那一位良善的上帝赐给人有救赎的恩典，这个是改变的一个的关键。耶稣要来，他要来成全律法，他要帮助我们去喜爱神的话语，去乐意遵行神的律法。律法不是，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成为一个拯救的条件， 耶稣才是，因为耶稣自己已经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那我们要问，到底富有的少年官缺少的是什么呢？他不是缺少永生，不是缺少寻求永生的勇气，他缺少的是对自己的认识，他缺少的是对耶稣真正的认识和顺服。这位富有的少年的官，不比路加福音十八章的11节上一次所讲到的法利赛人更加了解自己的邪恶。当他说自己从小就遵守诫命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晓得自己罪恶的本性。他过分的乐观对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永生对他来讲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要寻求耶稣的认可。而这一个正是信仰跟宗教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要说信仰跟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位富有少年的官，他把信仰变成一个宗教，可以交换获得的一些东西。宗教就可以变成再被道德绑架，道德绑架变成世俗化，而世俗化最后变成钱，变成金钱。变成道德绑架的时候，就变成某一种权利，就是说我可以干这个事，你不可以干，因为我跟上帝是在一起的，啊，然后人们就被从站在上帝的这个角度去被洗脑，好像当年的太平天国一样，去代表天父。这个时候，宗教就变成一个绑架人、洗脑的一种的工具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信仰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寻求，是我们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生命的韧性。当这位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开的时候，24节说，经文，耶稣看见了他，经文说，耶稣看见了他，就说，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的。经文的第二部分从24节到30节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这个谈话的内容和对象改变了。前面是讲耶稣跟少年的官的谈话，后面24节到30节讲的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的谈话跟交流。起因是耶稣看见了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开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感慨，他感慨说：“有钱的人很难进入神的国。”25节用了一个比喻，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一个释经的问题啊，有一些释经家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去找考古的发现说。啊，有人认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小的门，啊，那个骆驼演化来的骆驼要穿过这个门的时候呢，就必须跪下来，卸下他身上所有驮的东西，然后才能够进去。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门？耶路撒冷有没有这样的门存在呢？啊，我是存疑的。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是耶稣的一个修辞的方式，他基本的方法就要肯定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右边的图就会比较好了，一个针的眼，骆驼要穿过去，这是耶稣所要描述，透过这样的一种对比描述来形容说财主进神的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一种夸张的语言的描述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容易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了。那这个时候，听见的门徒就说：“哎呀，这样子，耶稣啊，谁能够得救呢？”耶稣就补充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意思是说，上帝有他的方式，仍然能够帮助那一些有财主的人，能够同样的 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时候，28节彼得说：看啊，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我常常看见这个班长，班长是谁啊？班长就是彼得。彼得再次成为了那甘心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班代表啊。班代表常常是说话的哈，这个班代表他又在说了，哦，这个耶稣，你看看，我们已经这样子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咯。彼得的意思是要赞同耶稣所说的话，是的，主，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那富有的光所做不到的事，你看我们已经做到了。不过彼得没有想到的是，他能够舍弃一切跟随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神的恩典。他肯定的，他们的追求和努力其实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彼得恐怕无法想象，也无法真正的去理解耶稣向那位富有的光所发出的挑战，变卖一切去跟随耶稣的存在的巨大的挑战跟代价。因为彼得所拥有的都非常的少，只有一条船，一张网而已。然而呢，富有的光所面对的却是极大的诱惑和世俗的吸引力，这正是财主进入天国的困难。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富有的少年的光，他没有办法跨越他自己所拥有的那给他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东西。换言之，他无法胜过那些给他带来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基督。如此，他就失去了，真正的失去了永恒国度的邀请的机会。尽管在那一刻，他是如此的靠近耶稣，他是如此靠近那个永恒国度的君王，他正在跟那位国度的君王说话。门徒所缺乏的不是地上的财富，有时候地上的财富反而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最为靠近上帝的时刻。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身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一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属灵状态。我们是否跟从耶稣？我们是否这样子对耶稣说，我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好像我们的班代表彼得说的那样子。我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一种真诚的爱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愿意去跟随他，顺从他的教导，甚至付上一些的代价来跟随吗？当我们愿意真诚的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乐意奉献我们自己去帮助我们身边那些需要的人。如果他真的很乐意跟随耶稣的话，他会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尽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帮助那些人、那些的事，还有帮助自己真正的去跟随。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想获得一些人的赞许和称赞，而是因为他想在天国里看见那永恒的价值。因为只有这一些是能够让他拥有获得满足的喜乐。这些人不再是因为自己的富有和贫穷而限制他们的善行，而这个真是真美德的所在。作为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他们真正舍下来愿意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是愿意跟随耶稣的基督的人。他们常常会在世界上、社会上，因为信仰和那些败坏的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利益做斗争。 因为彼得说了这句话，所以今天我特别讲一讲我们平常比较少了解的有关于天主教传统的一些的认识。当然天主教的教义存在一些问题，我这里暂且不说，但是天主教它有一些很好的传统，比如说一些的神父，一些的修女，这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因为彼得说，看那、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的。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那些神父跟修女，他们一生要恪守三个誓言：贫穷、贞洁和顺服。神父和修女他不会自购地上的产业，这对他们来讲让他们产生了一个很伟大的信心。比如说特蕾莎修女，因着他们这样的三个的誓言，所以让许多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保有很高的生命的操守。因为我个人是研究教会历史的，我也曾经研究过中国大陆大概上个世纪的50年代大陆刚刚解放的前后，那时候的教会的历史。当时教会遭到很大的逼迫，有很多的基督教的牧师都跌倒了，包括最属灵的灵修的领袖贾一鸣牧师，我很尊敬他，可是他也跌倒了。王明道牧师他曾经也跌倒，但是后来他悔改了。可是在那段历史当中，很少有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女跌倒，以至于天主教的爱国会都建立不起来，最后有别的方式、怎么去弄，这个是另外的话题、这时候有一些神父他们有很高的属灵的洞察力、当时在看他们讲的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当时的很多基督教的牧师高出很多的境界。比如说50年代最大的教案其实是这一位龚品梅神父，这是当时的最大的教案。他这位龚品梅后来被捉到监里面坐了很多的年，他当时对某一些东西看得最为的透彻，后来这也是成为华人信徒当中第一位成为红衣主教的。回到这里，我不是为了讲历史去讲这段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缺少什么。我们不一定要做神父或者修女，可是贫穷、贞洁、顺服这样的誓言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神父不是修女，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可是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时候，他是在跟耶稣的只跟耶稣的门徒讲的，难道不是跟我们讲的吗？尽管在教会的传统上我们没有需要，包括牧师传道也没有说要恪守贫穷、贞洁和顺服的誓言，尽管这些的誓言帮助那些神父和修女活出很美好的品格，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按照字面去恪守这样的誓言，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只是在精神上认同这个誓言。贫穷，我们恪守的贫穷的精神是不以地上的财富为目标。贞洁，对我们意味着恪守对上帝和配偶的贞洁以及信仰的纯洁。顺服，恪守对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顺服，对于权柄的顺服。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当中，我们很多人做得很不够，很多教会的分裂都是因为我们缺很多的基督徒缺乏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的品格。其实基督教所要提的要求是比神父和修女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拥有一套房子，可是我们要当作他没有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精神上不以追求财富为目标，这个是比实际上、实质上说我们不拥有财富是更难做到的。精神上是对的，可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更加的困难的。我们要说的是， 对于基督徒、对于信徒，甚至牧师跟传道，我们是何等容易的向这些世俗的品质败坏我们自己。哪怕是进入了很高的阶层，我们同样的会有败坏的机会跟可能。不久之前我看见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引发，可能是引发天主教要地震的一个的引火线。大概500多年以前，当马丁路德去发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马丁路德在神学教义上发现了阴性称义，阴性称义马丁路德早就发现了。1517年促引发整个宗教改革的导火线，是因为教廷当时的教廷极度的腐败，售卖赎罪券。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教堂门口钉下95条，主要的内容是在反对售卖赎罪券的，是针对的是教廷的腐败。如果没有教廷的腐败，也就不会有路德的义愤之举。500多年之后，我们看见了梵蒂冈，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流媒体，报道了天主教的极大的腐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不想去讲这个细节了。那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它也成为将来会发生的天主教的一个大的震动的引线，这是一个引线。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到底我们会缺乏什么呢？到底我们缺少什么呢？财富对许多人来说是通往天堂的巨大的障碍。基督注意到有权的人从他身上摆脱出来的不愿和遗憾，他看到这些，他很悲伤，他很难过，他为那富有的少年的光难过，为那些失去永生的人难过。耶稣为这些事情感叹，耶稣也为我们感叹。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仍缺少什么？我觉得我们缺少的东西很多，我们甚至我们当中不一定有没有人能够像这位永生的这个富有的少年的光去询问耶稣说，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可能我们最大的缺乏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缺少永生。最可怜的、可怕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觉得，永生真的有这么有益处吗？礼拜五喜乐团契在查考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那个内容讲的是因信称义之后所带来的喜乐，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获得了永生之后，我们会经历怎样子的喜乐呢？大家都在分享，可是没有多少。听大家的分享当中，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因为拥有了那个永生之后，有那种喜乐的感受，分享不出那个感受，分享不出那种因着获得永生、因信称义之后，神的在自己的地位，自己进入到这个光明的国度之后，所拥有的那种喜乐的感觉，我们没有经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荣耀。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们，他在回应彼得，他说：‘人若不撇下这些，撇下房屋、妻子、兄弟、儿女的，他们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意思是说，耶稣说，其实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你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来跟随我。当我们看见门徒们所摆上的，并非是绝望，因为在上帝的工作当中，他让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事实上在天国里会拥有的更多。我实在是非常阿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因为他跟我们讲。不单单有今生的应许，也有来世的应许，而这个就是进入神的国度、永恒永生所带给我们的价值。 在创世纪十五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现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一数，你数得过来吗？他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他就信上帝，上帝就以他为义。当我们回到旧约的这一段，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 永生带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所想，超越我们所求的。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们到底缺乏什么？我们愿意抛弃那些缠绕我们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不能行得永生吗？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向大家发出第一个挑战，大家有个敬畏上帝的心，打开我们的 Zoom， 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是为的是我们有一个团契 Communion。 今天我们待会要守圣餐，守圣餐的一个英文的名字 Holy Communion， 这是一个神圣的团契。当我们视为彼此视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应了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今生不得百倍的弟兄父母儿女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天，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是我们所有的盼望的这个源头。当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缺乏，我们甚至不晓得永生对于我们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价值。主啊，我们不懂得去寻求，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去珍惜，我们也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去珍惜上帝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真的是来怜悯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也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也借着今天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礼仪，再次去激励我们如何回到我们起初的愿意跟随你，上帝在我们心中所洒落的那一个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Though I may wander, I still will follow. Though I may wander, I still will follow. Though I may wander, I still will follow.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will follow you, Jesus. I will follow you, Jesus. I will follow you, Jesus. I will follow you. Will you decide now to follow Jesus?
Will you decide now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OK， 接下来我们是守圣餐，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每个月会有第一个礼拜会一起守圣餐。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用这种远距离的方式来进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举行圣餐的方式。通常我们是在教会一起举行，但是这个 Holy Communion 的这个上帝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不能够就停止，哪怕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继续要来纪念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当纪念我。所以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需要时常的在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从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借着你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他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来拯救我们，而且用他自己生命的赎价，流出他的宝血，用他的身体去满足上帝那公义的要求，以致自己成为那挽回祭，将我们买赎，能够归在你的名下。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耶稣这样的一种牺牲，以至于我们众人可以成为被上帝领养的孩子。我们不再是做外人做客旅，我们乃是真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爱。主啊，今天我们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要来举行圣餐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能够改变我们个人在空间上面的那种距离。主啊，我们相信上帝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恳求在此时此刻 为我们桌上所摆好的这个杯跟饼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圣灵的这种奇妙的能力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桌上所摆的杯跟饼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耶稣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要这样的名，我们奉你的名如此来纪念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请换下一个 slide。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吃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按照教会的传统，请大家有接受水洗的请你们起立，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
感谢耶稣。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领受，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舍的。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
我舍的。
我们请新疆弟兄为我们做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起来，以这样的方式，圣餐的方式来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献上，为我们做的挽救祭。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每个人活在罪中，若不是你的救赎，我们真是没有指望，我们走向死亡。但是你的宝血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让我们进入你的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成就的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那请坐。下一个，耶稣在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死罪得赦。”请大家起立，可以把这个杯递给你的身旁的同伴，这是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领受耶稣的宝血。我们说，这是耶稣立约的宝血为我舍的。
这是耶稣立约的宝血为我舍的。
我们请谢医生来为我们做感恩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围绕在你的桌前，纪念你为我们舍命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中的时候，你的爱临到我们罪人的身上。当我们一起在这里纪念你的时候，我们得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我们愿意这样遵守你的诫命，一直等到你的再来。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来默祷，会换一首诗歌，是谭崇龙牧师自己写的，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默想，跟上帝有一些的交流，或者感恩，或者祷告。
Oh
下面我们来为奉献做一些祷告，因为奉献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为奉献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财富。下面我们尽用我们收入的一小部分来奉献给你，心就笑了。因为我们用这一部分来继续弘扬、广播你的福音，让大众得以永生。这样的祷告来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前面有欢迎新朋友的事情啊，先说这个报告哦。现在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些。我们周三有祷告会，然后在网上有，周五有团契，有芥菜种子团契，还有喜乐团契，还有每周三周一到周五都有小孩的那个小孩的学习活动。因为就这些吧。应该还有一些欢迎新朋友的事情吧，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如果有新来的朋友请举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来。
那个 Alisa Alisa 也在吗？
Alisa
上个星期好像没有欢迎他。
在这里头。Alisa 张，
对
，Alisa，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对不起，上个星期没有欢迎你。
因为大家都被静音了，对不起，这个是控制的，是不是可以把打开？
应该没有吧？他们自己静音的，他们应该听得见吧
？OK。
如果他不在这个计算机前面，那我们。下次再找他吧。我们下面就
好吧，大家请你受神的祝福吧。
对，大家默祷。
我们在愿你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领受上帝的恩典，寻求而且得着那属天的福分。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阿们。
下面我们来听祝福颂。